十秒短片，汪小菲亦反共。河南公务员停薪，最大养老潮到嚟。港公务员辞职创新高，多团体释原因。朝鲜陷严峻危机，有人用女换粮食。缅甸处决四民运人士，国会议员遇难。林志颖能讲话，但谂唔起车祸经过。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7月25号晚，汪小菲再度爆出大新闻。今次就不是花边新闻，而是涉及中共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一段十秒的短片在网络疯传。画面当中，汪小菲显然是在跟朋友倾偈，轻松冇戒心咁话：点解我哋唔能够同共产党争一争去执政啫？呢一句话踩中中共嘅政治死穴。到26号朝早，喺微博已经搜唔到相关短片或者系网民评论。有微博用户透露，发过汪小菲嘅瓜，仲唔够十分钟，自己嘅号就被封杀。这个亦都唔难理解。正如一位网友所讲，这句话万万不能够被老百姓听到。否则万一啲韭菜亦开始思考，点解唔能够同共产党争执政权点算呢？2015年中共大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嘅时候，汪小菲曾经喺微博贴出中共国台办邀请佢参加典礼嘅邀请函，并宣称自己系忠贞嘅共产党员。当时有唔少网民质疑佢系因为沾咗老婆大 S 嘅光。中共用这个台湾女婿来炫耀所谓的统战成果。在这个之后，汪小菲时不时在微博议论台湾，包括因为看到有确诊的台湾人飞到厦门，开地图炮骂台湾人是汉奸等。从汪小菲的视角和措辞，难看出他的看法来自中共多年的洗脑宣传。所以他今次居然敢提出和中共争夺政权的观点，令到外界大跌眼镜。时事评论人公子沈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和共产党争一争去执政呢？这个是来自爱国商人汪小菲的灵魂拷问。啲网友半嘲笑咁话：热烈欢迎汪小菲加入到反共的队伍中嚟。以前觉得他是垃圾，现在对他突然肃然起敬。亦有人提出这种诉求在民主国家既正常亦平常，唯独到了共产国家就连讲都不能够讲。还有人感叹话：汪小菲身边有人要害他，私人聚会居然录影，这个就是文革举报嘛，录这段短片的太坏了。联合报去年11月发表署名刘明德的文章，就以汪小菲的微博发言为例，讨论两岸政治环境不同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文章提到，汪小菲曾经说台湾实际是每日互相检举，连检举广告都放在学校门口，而且检举一次能够赚2000台币。文章解释说，在中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举报是最常见不过了。所以汪小菲亦以为台湾到处有举报，但其实台湾检举的内容主要是掠痰、乱掉烟头、违规停车等环保交通卫生问题，而不是政治言论，这两个有天壤之别。文章还提到，在中共的体制底下，中国人民不够胆批评中共领导人。央视名嘴不复检，讲句毛泽东将我们害苦了，结果惨遭整肃。相反的是，在台湾边个都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这个时候汪小菲亦来插一脚，他暗讽蔡总统是汉奸。想落这个时候他心里边好高兴。但是他够不够胆批评习近平呢？目前海外网民在嘲讽的同时，亦都表示可能汪小菲是被人断章取义故意陷害。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大麻烦。 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地方财政出现危机。除了上海、深圳都裁减公务员工资，辽宁丹东传出公立医院拖欠工资之外，最近有消息说河南部分公务员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澳洲广播电台日前发文分析说，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境。文章提到河南村镇银行风波，说这个堪称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金融丑闻，百姓的存款竟然会不翼而飞，上街抗议还被警察暴力镇压。文章亦提到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贷款风潮，并且分析说房地产占中国 GDP 的 25%。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随着房价下跌，地方政府财政在劫难逃。广东、浙江、江苏的公务员被减薪 20% 到 30%， 奖金亦都被取消。更有一位河南省公务员向澳广爆料说，河南部分国有事业单位的员工已经被停薪一段时间了。另外亦有网民在推特透露，自己一位朋友是河南公务员，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问朋友怎样生活，说全靠父母资助。公务员在中国号称铁饭碗，连他们都不能够按时领工资，可见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另一个挑战。中共官媒半月谈日前发文指出，从现在开始的十年间，中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养老金压力会增大，劳动人口会大幅下降。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指出，退休潮当中每年都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但每年新增的潜在劳动力供给仅是有1700万到1800万，亦即是说全国每年的劳动人口都会减少300万至500万。另外，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少于退休人数，意味着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会持续下降，中共的养老金负担每年都在增加。中共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收入却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骤减，中国的经济大盘已经动摇。香港公务员持续大规模离职，主要原因包括公务员薪酬待遇不如私营市场、工作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等。据明报7月25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的数字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即是2021至22年度，有10487名公务员离职，当中有3734人属于辞职，辞职人数是1997年以来新高。辞职人数占公务员总数的 2.1%， 同样是97之后的最高值。港府早前曾经公布2021至22年度前三季的辞职人数是2809人。由此推算，单是这个财政年度的第四季，亦即是今年1月至3月，已经有近1000人辞职。政务系统有32人辞职，数字是近5个年度的新高。辞职率达到 4.3%， 比整体公务员辞职率高1倍。政务系统出身的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认为，这个因为近年政务官面对的政治环境恶劣，包括立法会施加很大压力，所以当公营机构或私人市场的薪酬更加可观的时候，就有不少政务官员转工。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认为，原因在于公务员经常受到不合理批评。卓越人力资源管理顾问行政总裁梁美仪表示，其实部分私人企业流失率更高，主要问题是移民潮导致整体人力市场短缺。据韩国朝鲜日报7月25日报道，朝鲜爆发非常严重的粮食危机。报道说，北韩在5月首次对外界承认出现 Omicron 疫情，并再度关闭中朝边界之后，粮食升价，一般民众买不起，一些地方有人被饿死，甚至有人将女给有钱人家换钱来购买粮食。朝鲜报道，朝鲜党媒劳动新闻今个月说，共和国进入了紧急局面， 显示北韩当局亦认为最近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人担心如果再有台风等自然灾害来袭，可能会重演90年代末大规模饿死人的危机，或动摇金正恩的政权。韩国前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院长刘胜玉分析，为了防止体制动摇，朝鲜正在加强对党干部和居民的监视，提高对金正恩偶像化的强度，亦在侧面证实了粮食困难等内部不安的情况。缅甸军方去年利用政变夺权并镇压反对人士。7月25日，缅甸军政府说已经处决4名民运人士，其中包括41岁的前缅甸国会议员飘泽亚道。这个是缅甸自从1988年以来第一次处决人犯，引起各界谴责。据国营缅甸环球新光报报道，被处决的另外3个人分别是郭敏友、拉妙昂和昂图拉祖。由反军政府团体组成的缅甸民族团结政府谴责军政府，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惩罚军政府的暴行。联合国缅甸人权情况特别调查员安德鲁斯亦痛批军政府处死这些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权民主斗士，他感到既悲愤又震惊。美国驻缅甸大使馆亦发表声明，谴责军政府处决行使基本自由的民主派领袖和民选官员。7月25日是林志颖发生车祸住院治疗的第4日。他弟弟林志鉴当日出面讲解状况的时候说，他的哥哥意识清楚，已经能够对话，但是仍然没办法将发生的经过拼凑起来，跟着下来会做相关的手术。据自由时报报道，林志鉴说几日来看着二嫂陈若仪不眠不休，坚强地守护着林志颖。我们兄弟姊妹亦都作为他的后盾，共同扶持与依靠。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